第五节，扎根四川，结缘农业教育科研。1945年8月15日，是受压迫已久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历经8年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的呼喊声传遍了祖国大地，锣鼓喧天，鞭炮声、歌声响彻云天，人们欢天喜地的热烈庆祝。侯光炯一家也同大家一样高兴万分，盼望苦日子很快过去，生活科研条件从此开始渐渐变好。有谁知道，又一场灾难向侯光炯一家逼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一方面派出接收大员奔赴日伪占领区，妄图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人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国民政府又在着手迁回南京，内迁的机关、研究所、学校、工厂都在动手回迁原地，大批流亡四川的下江人都在变卖家当，筹款返回家乡。1946年盛夏，酷热难当的重庆街头摆满了地摊、家饰、衣物、首饰等，应有尽有。商家店铺都在为筹措回家的路费而大甩卖，亏血本抛售。人们又一次面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困难境地。地质调查所也着手迁回南京。员工们都领到了回南京的搬迁补贴费用，可唯独没有侯光炯的份。打听的结果是，你喜欢四川，就留在这里好了。唯一理解和支持侯光炯走出中国土壤研究之路的老所长翁文浩早已离开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新的上司所理解，离开地质调查所就面临失业。这狠狠的一击让侯光炯难以承受。卧病在床的妻子，五个幼小的子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孝贝才1岁多，还有从小把自己抚养长大的哥哥，因生活无着，冲着抗战胜利从老家上海来到贵州安了家，要靠接济。这两个家9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为妻子治病早已卖光了，好久以来都是靠借贷东拼西凑苦苦支撑，现在一下子连地质调查所每月发的那点工资都没有了。正在危难之际，侯光炯接到四川大学农化系任教的挚友陈昭玉的来电。当他知道侯光炯一家的窘境后，已与时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的杨永奎教授谈妥，聘请侯光炯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暨政兼土壤农化系主任，并在四川大学土壤农化系兼职，教授土壤学和肥料学。侯光炯喜出望外，这样既可以解决家庭生活的困难，又随了研究紫色土的心愿。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四川，主要仰赖于占全省土地面积70%的由紫色岩石风化而形成的紫色土。这类土壤几乎很少受到成土过程中气候、生物等成土条件的影响。侯光炯从1938年入川后，就开始系统调查研究这里的古气候、地貌、水文等宏观因素在紫色土肥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已为紫色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寄望于根据紫色土生长作物的林草植被的规律，搞一个功能分类体系，并为紫色土在世界土壤发生学分类体系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为土壤改良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在陈昭玉和国立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彭家元先生的鼎力帮助下，10多位熟识的朋友共同援手，为侯光炯汇来了凑足的路费。侯光炯举家 于1946年秋迁到成都。到成都东门外静居寺四川农业改进所报到后，任纪政兼土壤肥料系主任，同时还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土壤肥料系和明贤学院土壤学教授。在四川农业改进所，土肥系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四川省内的土壤调查，重点是灰潮土、紫色土、黄壤等土类中不同的土系及作物和肥料效益的调查研究。侯光炯先后在成都外东狮子山的老冲积黄壤、新繁县繁江镇的灰棕潮土、郫县西浦多灰潮土、内江白马寺的灰棕紫色土、威远起山乡的暗紫色土上开展水稻、玉米、小麦、甘薯等作物的肥效试验研究。共识肥料有农家肥、高温堆肥、磷矿粉、骨粉、油饼肥、硝酸亚、磷酸亚、过磷酸石灰及硝酸钾等。一起参加试验的有彭家园、程翔、陈宇平、何兴潘等土肥专家，他们每到一处都是先进行土壤调查，在掌握土壤剖面形态、土壤性状和土壤肥力情况后，选定试验田块和农民签订合同，由农民提供耕地，按农改所试验设计布设小区和施肥种植管理。平时农民按要求进行观察记载，农改所专家和技术人员巡回定期观察记载或临时确定增加管理措施等。由于所有肥料、农药等物资及技术由农改所提供，并按农民常年产量略高的标准实行包产，农民都愿意拿出耕地供做实验。侯光炯他们在实验时，特别是收获的时候，常常邀请附近的农民一起现场测产，分小区收获称重，既得到科学实验的初步结果，又让农民看到了不同肥料的增产效果，还现场讲解因土种植和推广新的肥料及其施肥方法。侯光炯在川大讲授土壤学、土壤肥科学和农业地理课，并指导学生的课堂实验和野外土壤调查制图实习，在明贤学院兼授土壤学课程，在家里还要照顾久病的妻子及五个子女。此时大女婉清、二女二平正在上初中，儿子孝祖和三女齐贝读小学，最小的女儿小艺还在幼儿园发萌。1948年四川农业改进所副所长杨允奎教授为反对不学无术、专横跋扈的戚中权任所长，愤而辞去农改所工作。侯光炯也辞去农改所工作，到四川大学做专任教授。当时川大农学院院长彭家园、土壤农化系主任陈昭玉，专任土壤学教授只有侯光炯一人，助教有蔡金河、吴衍生、罗日东，农改所进所的陈翔、陈宇平仍是兼职教授，何兴潘是兼职讲师。同时侯光炯继续兼授明贤学院的土壤学，从此侯光炯一心扑在农业教育和自己选定的土壤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侯光炯上课，从讲授、课堂实验、野外实习，各个环节都是亲自指导、亲自动手，也要求学生人人动手，并随时督促检查，常常从中发现问题或找出新的课题及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如1947年他和罗日东助教带领学生到四川乐山大佛寺一带，对白垩系嘉定层砖红紫色沙泥岩上发育的残基土进行专题研究，印证了此前的发现。1946年侯光炯等乘农化系主任陈昭玉教授资助，在乐山乌油寺发现在酸性土分布的地方为后层粗砂岩出漏区，岩石裸露风化的表面呈酸性， 而无石灰反应，内里未经风化淋融的岩石则呈微碱性，并有石灰反应，且距表面越深，石灰反应越强烈。同年夏天，侯光炯等与何兴攀、傅继新在四川仁寿调查时，又发现侏罗系酸性砂岩陡壁下的崩塌处同样是岩石裸露表面为酸性，无石灰反应，而未风化的岩石呈微碱性，有强烈的石灰反应。再回顾过去两年，曾在乐山、仁寿、简阳、彭县、冠县的观察，土壤特性的变化与其母质层次关系最大。通过这次仔细调查，侯光炯把侏罗系和白垩系沙泥岩分为 A、B、C、D 四种类型。A 型为厚层粗砂岩， B 型为厚层粗砂岩夹薄层泥岩， C 型为薄层砂泥岩之交互层， D 型为厚层泥岩夹薄层泥岩。不同类型其他型岩石内的碳酸盐的磷溶电积、土壤酸碱度、石灰反应各不相同，对土地利用、产量、品质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而否定了过去一直认为夹关组地层风化物形成酸性紫色土、蓬莱镇组、遂宁组层岩形成钙质紫色土、沙溪庙组岩层形成中性紫色土的传统认识，而必须从岩层组合实际去判断属何种紫色土。侯光炯讲课首先是备课认真，课前要查阅文献资料及参考书，对每一章节的核心内容、重点、难点甚至例证都要一一写出提纲，并带领青年教师一起备课。讲授中重点突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深入浅出，生动传神。他常以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见地启发学生从现象中看本质，并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侯光炯的学生和助手张先婉回忆1947年冬天的一段经历，在教学过程中，侯教授总是不断地以农业生产的问题和国外的最新资料激发学生对土壤学的兴趣。有一次，我有两个小问题未弄懂，课后向他请教，他因别的事未及细谈。谁知到了中午，一位工友到女生宿舍来找我，带来了侯老师密密麻麻用毛笔正楷书写的两篇答案，并指出如还不清楚可到土壤研究室面谈。从这里足见侯老师对教学的负责精神。为了使学生对土壤科学产生兴趣，自觉学习土壤科学，在四川大学成立了土壤学会，学会主席彭家园，侯光炯自任学会秘书，其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且读且游的星期五同乐会。侯光炯每月都组织农化系从事土壤肥料的师生在望江公园集合，每次有一个老师或同学做中心发言，以 Soul Science 上选出的一篇或几篇论文题目为主题谈读书心得，然后大家围绕主题开展讨论。川大土壤学会会志1950年1月31日出版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在旁观者眼中，吾辈这一群人一天到晚老和泥巴大粪相接触，当然都具有几分粗俗气，但事实上土壤能化生成物，肥料有繁荣生机，生者奇妙复杂，富饶美趣，试问有哪一种东西比得上他们？不过我们要去研究他们的奥妙，发扬他们的秘密，这都是一件相当麻烦的工作。在土壤里面，正像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样式弯弯曲曲、处处坎坷的羊肠小径。做土壤工作的人实在和蚯蚓一样，必须鼓起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别离了光明，徐步入黑暗，用锲而不舍的态度去攻坚排难，摸索前进。所以我们唯一希望 是多来几条跃入地内的铜鸟，合作出光明灿烂、可以利于人群的成绩。这又是川大土壤学会成立目标之一。侯光炯还在一次土壤学会的集会中提出把每年11月11日作为土壤节，理由是 double soul 两个土字拆开来恰好是11月11日，大家拍手称赞，遂把这一天作为地协的节日。从1947年起，每年这一天都要开会庆祝。土壤节花絮作者署名星这样写道：所以11月11日很幸运地被我们在三年前选定为我们的土壤节。在这一天，凡是他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聚在一块儿，享受一个小型的大庆祝会。一年来的工作结晶全都联系在这启示的隆重的会里。我们重视它，然而我们并不粉饰；我们庆祝它，然而我们并不说空话。在这里，我们有的是实际的理想和工作的检讨，热情的欢愉和诙谐的顽皮，伟大的崇高的土壤节。因为有了你，我们的工作起了劲；因为有了你，我们做事进了步；因为有了你，我们都快乐而忘记烦恼；因为有了你，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在肩上负上了重担。欢乐吧，学鸟儿一样地飞翔在天空；工作吧，学居里夫人用手指去捉摸宇宙的理想。但那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政治制度腐败，工作条件极差，研究经费仅靠朋友赞助一点。这时侯光炯空有一颗报国之心，满怀惆怅，无法实现科学救国、土壤复国之志。1948年底，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大官要员眼看大势已去，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一方面忙着逃离大陆前的搜刮掠夺，军警宪特和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开始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黄继禄还特批每月发给胡光炯几个大洋勉强维持生活，后来连这一点救命钱都没有了，一家七口完全陷入了靠借贷以及变卖家具和日用品度日的窘况。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也总是急人之难。曾寓居在侯光炯家住地桃林村附近的学生二宿舍的湖北学生杨德海回忆说，1949年夏，我在川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得在校外担任家庭教师，辅导中学生升学考试。一次突然感染伤寒，出院后身无分文，生活无着落，是侯老师及时救助，还派小儿子孝祖每日三餐前往送饭，帮助我尽快康复。解放后不久，杨德海即应东北干部招聘团的招聘，奔赴东北支援建设去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者和进步学生，侯光炯积极参加川大教授组织的营救被捕学生行动，曾前往警察局要求放人。